第一篇第二章，老子所言乃哲人之道，而非神的启示之道。然而圣经中先知们所传的启示之道性质则全然不同，他们所传的都是从神所领受的话，是明白而直截了当的话，人一读就立刻把人带到一位令人生畏、肃然起敬、与世人卓然不同而活生生的尊者面前，使人知道他就是神，就是主，使人知道是神在对人说话，是神对人的教训。圣经中的先知并非他们凭着自己有什么思想上的先见之明，而是他们受到一位超凡者的启示，让他们先看见了一些事，听到了启示者告诉他们一些话，或让他们知晓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并且那位超凡的启示者用命令或吩咐他们记下来，用言语或文字传告给别的人。因此先知所传的道都是神的启示之道，叫人容易明白的道，使人无可推诿，绝不是玄而又玄的。所以当人读到或听到先知之道时，人所要面对的不只是先知而已，更是要面对那位神，面对那位超越的启示者，叫人要做一个抉择，信或不信。信不只是信先知所传之道，更是信那位超凡的启示者是神，是主。不信也不只是不信先知的话，更是不信那些话是出于超凡的启示者，或根本不信有超凡启示者的存在。不是懂不懂的问题，而是信不信的问题。第一篇第三章，老子中的圣人乃是他理想的政治领袖。老子的时代是春秋诸侯争雄的乱世，兵祸连年，烽烟蛮火，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，以及所谓大道既隐的时代。老子身为周朝命官，却无力挽狂澜。他一定曾向周朝天子做过谏言，但不被采纳，他大失所望，心灰意懒而隐退西戎。老子实乃他的政治哲学主张，他所谓的大道乃是他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无为理念，与孔子的大学之道是同一类型、同一目标的。所不同的，孔子是以经学的方式引经据典地陈述他的大学之道，而老子则以哲士悟道的方式，以玄奥之哲语来展示他的理念。在老子中，他所陈述的圣人就是他所期盼出现的政治领袖，有王道、光明公义、为人不讥、与人不争、无私善人、不武不强、救人救物、包容处下等等的美德和情操。像这样的圣人世间何处去找？无怪乎作者远视，只有在主耶稣身上能看见。这并非巧合，因为在主耶稣身上具有各种角度要求的美善。然而耶稣却不是老子所预期的圣人，因为他并非做老子盼望他所做的事，建老子所以为要建的国，救老子所谓的救人。耶稣所行所做所说，远非老子所曾想象、所曾领悟、所曾知晓、所曾意料的。如果老子对耶稣这位圣人稍微有一点启示，他的老子可能就完全不是现有的写法了，他也不可能再传他的大道，而只极力传那位启示他的启示者和这位他极盼一见的神人了。老子若真有启示，他的心情、态度、行止都可能完全改变。主耶稣的圣不仅看来符合老子的圣人标准， 岂不也完全符合孔子、墨子的圣人标准，其实远超过他们的标准吗？如果老子是先知，孔子、墨子就也都是先知了，我真巴不得他们当日都是真正的先知就好了，那他们一定都会传先知般如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等有启示、有看见、有主、有神的道，而不是只去传他们思想的哲人之道、为政之道。那中国后二千年的历史定然是另一种景观。然而他们的问题是犯了同一类病，就是他们都想撇开神来谈道，撇开承认天地间确实有一位超然的主宰来谈道。虽然他们都不是所谓的无神论者，可是他们都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是有智慧、有见识、有思想的人，不寻求神，且畅言敬鬼神而远之，会以鬼神为伤人的。他们都将神视作鬼之同伍，因此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使中华民族逐渐沦为无神无主之民，成为失去了灵魂中心之族，以致后来又反转过来沦为泛神乱拜之民，真是呜呼哀哉，可怜之极。第二篇，论老子中的圣人之德。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罪了。无为绝对不是德，而是罪，因为他消极，他萎缩，他推卸责任和义务，他不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侍奉真理。独善其身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，所以圣徒和老子的圣人是何其不同。我们不宜将老子与圣经相提并论，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。老子中的道与圣经中的道也有完全不同的含义，并不因为词同而可误认为意义相同或相通。同样的，老子中论及的圣人与圣经中所论及的圣者和圣徒，虽有同一个圣字，二者之间也毫无关联，并且相差有天壤之别，把他们误解的串联起来，完全只是肤浅的望文生义，未经细查之故。所以千万不要读老子时心中又想着圣经的词义，读圣经时心中又带着老子的意识，结果就难免纠缠在一起，产生许多误解和思想的错乱。致力于研究老子的人，应追寻老子的思想和时代背景，去理解老子的理论和主张。研读圣经的人，则应该按照圣经的思想，清新的领会和了解圣灵的启示和指引，才能走在信仰的正路上。圣经是要清新读的。